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耶利米书一章一节，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所以耶利米是便雅悯人，耶利米是祭司。那当然我们更知道耶利米是一个先知，通常先知跟祭司是一个是先知比较草根性的，祭司比较体制性的哈。不过耶利米是都有哈。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约西亚是犹大的最后一个好王了啊。那么后来他的这个国就亡在他的儿子手上了。那他也是约西亚王，也是一个悲剧的人物。约西亚王做的宗教改革应该跟耶利米是一起合作的。他跟耶利米应该是好朋友。约西亚王后来在违反上帝的意思作战，死在埃及人的手里的时候，耶利米做了哀歌啊，纪念他。他们感情很好，关系也很好。但是约西亚王后来，就是约西亚王在改革的时候，圣经上讲耶和华临到耶利米，那就是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是怎么样一个过程，这种宗教经验圣经没有讲的那么多哈。那他工作时间呢，第三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就约西亚就开始了，然后约雅敬的时候一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5年5月间，这就是犹大王国的时候啊。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就是他整个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这父子还有历任好几个王哈，都是耶利米有上帝的话哈。我不太想多讲那个历史啊，历史实在叫我们有点头痛。不过约西亚王如果从人间来看呢，一讲他真是很有福气，为什么呢？他的儿子哈，老四约哈斯做了王，但只有3个月。他另外一个儿子约雅敬，也做了王，这些都是被别的国家立的哈。约哈斯是被埃及立的哈，然后约雅敬也做王，约雅敬的儿子也就是约西亚的孙子约雅金也做王，然后再之后呢，就是有。西底家做王也是他的儿子啊，他有3个儿子都做过王，4个儿子3个儿子做王，但是3个儿子都是亡国之君哈，就是其实他自己也是王，但是他很悲哀哈，就那时候是以色列的最后的状况了。那不过这些历史的还是次要，重要是耶和华在这种危急存亡之秋呢，他的话常常临到耶利米哈。我看对很多的有一点渴慕的或灵恩派弟兄姐妹会很喜欢，哇，神的话临到我哈。但是我们如果看一下圣经啊，别的不敢多说，就看耶利米啊，耶和华的话临到，实在叫人很多时候非常不舒服。不仅我们在想到说圣洁的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悖逆污秽的器皿，当然需要很多炼净哈，那就很不舒服。而且在这种时代哈，神特别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表达的时候，通常也是因为听众有一个比较不想听的心。当然我也不知道以色列人什么时候算是想听啊，就是这种不想听，你要去讲就很难啊。每一个先知都有他很可以去，你说很丰富的人格吧。就神为什么用某些人做先知，然后这些先知呢能够，我们不说假先知啊，我们就说真先知，然后上帝说出上帝的话啊。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先知"这个字是你的印象是什么？在我们中国里没有这个"先知"这个传统哈。不过我耶稣讲过，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那我们一个人看事看得早一点哈，很多很容易被当作疯子或者不合时宜。就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是不鼓励人做先知，尤其老子的这种想法，就是你最好不要做第一位，做第二位、第三位比较安全一点哈。耶利米不管他在那个时候要说什么样的话，上帝借着他说话，而且要说很重、很清楚的话，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人比较不听。那耶利米的人品哈，感情非常丰富，他是很爱他同胞的人，他也很爱上帝，那痛苦也就在这里了。热情的人如果再在一个悲观的时代呢，就一大堆眼泪了。所以杨牧谷先生写过《泪眼的先知耶利米》啊，他是有泪有眼。然后耶利米 （Jeremiah） 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也变成一种控告的语言哈，就是他控告他的百姓。他强烈的时候，强烈不满控告他百姓，神也借着他的口责备以色列人。的同时呢，耶利米有的时候甚至也有控告上帝的时候，就是他很痛苦。所以约伯记里很多话跟耶利米是有点像的。可是另外他又是很爱他的同胞，这就麻烦了啊！你各位，这真是很痛苦啊！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其实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几乎就是这个字眼了。就是他说耶和华用强暴对他，有点像强奸那个意思啊。就如果一个女人被男人强奸了，然后生下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养这个孩子，然后这个男人呢，又有的时候跟她有一点来往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女性啊，可能很多文学里讨论过，对这个男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很可恶嘛，是一个强暴者。但是呢，这个强暴又产生了一个小孩，或者又有某种感情，那真是很头痛。耶利米这一生呢，都是对上帝，还有对他同胞都有这样情形。他很爱他们，他也，但是他，对同，他也被同胞整得很厉害，他也很气。然后神也借着他说了很多很重的话哈。我说这么多话，就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今天不应该追求什么神的话特别临到我们像灵恩派那样，因为我们有圣经就够了哈。追求那些经验是很危险的。那就是耶利米是。就是很感人的先知啊！其实三个先知啊，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哈，恐怕我这样说，一个比一个怪啊！真是就是跟那个西方漫画里面那个神经兮兮的人一样。以利亚还正常一点哈，耶利米已经是很怪了。以西结呢，真是从人来看，真是像个疯子一样哈。不过耶利米也有很多我们也觉得够疯的行为了哈。不过，这只是提一下，重点还是他是上帝的一个仆人。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耶利米自己说，也是跟我们这些读者咯，也是跟他当时的那些读者和听众咯，是耶和华临到他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耶利米就有两重身份了，他一个是领受神话语的人，一个是发出神话语的人。”也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他完全是以色列的代表，或者所有信徒代表，我们在听神的话。另外一方面呢，他就是上帝了，起码上帝在那种说了第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个话。其实也是一直在表达上帝的全能和永远的计划。加拉太书，保罗也用这个话来表示说他在母腹中就被呼召了。那这里当然更早了，有点像以弗所书里面的，万事还没创造的时候，神就有这样计划。我还没有把你造在腹中的时候，我都晓得你。这里也表达出上帝的全知，我知道那个晓得哈。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不只是认识的意思，还有爱的意思。通常你深深明白、深深 认识的对象常常是你很爱的对象，你越爱你越认识他哈。我晓得你，那这个晓得呢，当然包括耶和华对他的安排和知道他的遭遇经历哈。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了。这当然我们也看到新约旧约有好多的人在母腹中，包括施洗约翰啊这样的人，神都已经给他一个计划。当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哈。像学员传道会的四律一样，神是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哈。分别你为圣，分别为圣的基本意思就归耶和华了，啊，你就是属我的。当然，万有都是了，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是动物、植物，都是上帝，因为是上帝造的给的。但像上帝分别为圣，有一个强烈的含义，就是希望这个上帝分别为圣归他的呢，他能够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有一种要把自己献给上帝的心。这在以西结书里有讲，那个好像保罗也有讲了，保罗带领人、带领教会、带领哥林多教会，就是希望他们把自己带领成一个地步，他们自己愿意把自己献给耶稣，好像一个纯洁的童女把自己献给她的丈夫一样哈。我分别你为圣，就是你要专心归向我了啊，这也是很辛苦，因为耶和华另外分别为圣的以色列人就一直在跟耶利米争吵哈。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又很奇怪哈，就是我分别你为圣。那我们通常讲那种夫妻的关系，就是哎呀，你就专门替我烧饭啦，做我亲爱的太太啦，我带你到处出去玩呐，我们两个形影不离啊。但是我们是耶和华的妻子，那个重点是表示他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他们的对耶和华的专心，并不是我们的工作就天天帮上帝烧饭，然后我们做 love boat 去玩。我们是属上帝的，在工作上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却跟上帝非常远。什么叫非常远？就是你几乎是离开上帝出去传道的。就是我们属神啊，神爱我们，给我们各样恩典，然后神给我们的工作就是你出去到普天下传道，甚至你到那些最坏的，不是在我这个温暖的膀臂中，而是到最坏的地方去。我猜你去做先知啊，这也可以想到耶稣讲的话，我猜你们去是像羊入狼群一样，但是你们去啊，你们还要把那些狼变成羊来，使万国做我的门徒。这新约旧约都是这样，甚至从亚伯拉罕被差遣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从亚当夏娃，圣经也是用这个字眼，被打发出伊甸园，我记得应该没有错，是打发，不只是赶出去，也是打发出伊甸园。如果打发出去，那就像带一个使命一样，不纯粹是一个咒诅了，出去继续要见证上帝公义的审判和上帝的拯救恩惠和慈爱。我们每个人都每个神的儿女，我们这里都是一样，派你做，我们也没想到是列国的先知，以为是以色列的先知。但是在这里你也可以已经可以看到，神所关心的其实不只是以色列，以色列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列国都应该悔改归向他啊，列国也都是悖逆的，如同我们在耶利米书和其他地方也都看到，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小先知常常都有一些专门的篇幅指着巴比伦、指着亚述、指着摩押、指着这些其他国家说预言啊，都有。那我们今天也是这个列国的先知。那我还是说，我们可以把这用在我们身上，或者起码我们可以用在教会整体的身上。我们是被上帝所计划、所造作、所知道、所分别为圣，然后差遣我们做列国的先知。第六节，我就说主耶和华，你看这实在是好几个哈，耶和华在跟耶利米讲话，然后他们的对话其实在跟我们讲话。那我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啊。这也让我又想到提摩太了啊，也让我又想到我们平常我们请任何一个团契的弟兄姐妹或谁做见证的时候，大概他们都没看过耶利米书，都会讲这句话，我不会说哎啊，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年纪很小， 那当然，我们也记得诗篇里面，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了能力。那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个理由了。我耶和华就说：“你不要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啊。年幼口齿不伶俐，当然，我们也想到很多其他的哈，摩西不也是这样同样抗拒过吗？那时候他不年幼哦，他年老了。事实上，摩西应该很会说话，因为是斯蒂凡讲的吧，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如果他在皇宫里长大那段时间，摩西应该是很会说话的。但是他是胆怯，年幼的也不敢讲，年老的也不敢讲。实际上不是年幼年老。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实在是不敢讲，我们也不知道要讲，或我们知道，但实在讲不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知道要讲。各位，这包括我们平常去探访，包括我们跟我们的亲人最亲爱的，我们妻子讲话，常常也都讲不出来。当然，他们对我们常常也是讲不出来哈，因为我们常常是玩梗的。他在这里说我是年幼的，其实可能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们是顽固的。摩西也是，耶稣也是，耶稣也会碰到这样同样对象，教会也是哈。那这里我们也再一次被提醒，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的确是对世界说话啊。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说听到或者讲到而不行道，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听和讲都是教会里很重要的一环哈。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虚伪的，只是讲讲听听，但我们希望我们讲和听都是还是放在我们的优先次序里面。就你不必怕你的对象，这下面有讲，你也不必怕你没话讲，因为我会跟你讲话。问题其实我看最重要还是我们自己嘛，我们自己不想听这种话，也不想对某些人讲这种话。但耶和华在这里也是，categorical imperative 是，绝对的命令，你就去吧，啊。我吩咐你说什么，你就要说什么。这句话巴兰也讲过，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可是人可以用最近前的话掩盖自己最虚伪的那个动机，哈。我们也是，真是要求主，哈。我们领受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我们在新约旧约里也是依照启示录说不要加上什么。这里不是说人不自由，其实每一个传道人，忠心的传道人，包括我们这里在内，不是我们贴金啊，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忠心的，或者是师父真啊，或者是布道家，宋尚杰啊，所以他们讲的都不一样，都是讲一位神，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风格。一个绝对顺服神的人是最自由的。好，你都不必怕他们。我叫你说什么，我是差遣你的，你就去说吧。各位，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很多哈，摩西要跟法老讲，摩西要跟百姓讲啊，大卫有的时候要去跟扫罗弹琴，这些都是很痛苦的事，你就去。第八节，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最后点出一点了，你是怕他们，对吧？实在也很可怕，以西结也是怕他们啊。这些百姓，我们有时候讲也是怕啊。我们真是对我们的对象很怕讲。那当然，耶和华说的，再一次对摩西、对约书亚都有讲过，你不要怕，我会跟你同在。我怎么跟摩西同在，我会照样跟你同在。感动以利亚的灵会加倍感动你。就神同在，神的恩典在一起，而且会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在对你要去出去讲话之前，先对你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建造啊！就耶和华讲这么多，就在建造耶利米。那我们也很遗憾的要看，很遗憾也很高兴要看到一个字，我会拯救你。很遗憾就是很高兴是被拯救，很遗憾就是说你会落到一种需要被拯救的状况。那做神的仆人，当然了，神也会荣耀，会看重这些，我们都知道。不过， 我们也需要被拯救啊。各位，这耶利米书就各位就准备吧，是很伤痛的书信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